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3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缅甸法庭判处路透社两名记者7年监禁，国际社会强烈反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2年之前辱骂过奥巴马致歉，回应投资非洲的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可行性和风险。英国首相梅脱欧计划没有提服务项目，欧盟谈判代表强烈反对。听众朋友大家好，缅甸一位法官9月3日裁定，两名路透社记者称违反了缅甸国家的保密法，并判处他们7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立即引起一切密切关注这一案件的国际社会强烈反弹。32岁的瓦隆和28岁的觉俊，自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在被关押。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非法收集和持有机密文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那些文件与缅甸军方在发生危机若开邦进行镇压有关。若开邦是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居住的地方。两名记者在庭审对法官说，两名警察曾在仰光北部一个餐馆内将这些资料交给了他们，随后他们立即被逮捕。2018年4月20日，控方证人莫延廷警官曾向法庭作证，警方已经命令将这些机密文件交给警方，然后逮捕他们。那么警察在餐馆见他们，是一个准备抓捕他们俩设的陷阱，目的是阻止和惩罚他们报道面对军方对罗兴亚人的屠杀行为。路透社报道称，法庭星期一作出判决之后，路透社总裁和总编辑史蒂芬·阿德勒说，今天对缅甸、对瓦隆和觉俊、对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悲哀的一天，这一裁决是缅甸向民主过渡的大倒退。美国驻缅甸大使斯考特·马歇尔说，对每一个人在这里如此努力为媒体自由而奋斗的人来说，这件事令人深感不安。英国大使表示，我们对这一判决极度的失望。联合国驻缅甸人道援助协调员说，联合国对星期一的判决表示失望。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文人政府执政下，缅甸的民主改革正停滞不前。尽管缅甸军方依然掌握一些重要的岗位，人们曾经期待昂山素季上台能够加速民主进程。中非合作论坛周一在北京拉开帷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将向非中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以及贷款。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法国智库托马斯·莫尔学院的研究员杜波接受本台记者杨梅采访时说，中非之间固然加深了经济合作，但近10年以来，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发展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并没有深入到中非社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报道。
中非合作论坛周一在北京拉开帷幕，中国主席习近平宣布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以及贷款。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去年在非洲活动的中国企业的总数超过10000家，中非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不过法国托马斯摩尔学院的研究员 Emmanuel Dubois de Prisque 近日却发表文章，强调中非之间虽然经贸合作紧密，但彼此之间却缺乏吸引力。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这样解释说，我觉得如果说中非之间的经济利益交往密切的话，中非之间的人文关系却并未达到中国与欧美或者非洲与欧美之间交往的程度。10年前有一本有关中非关系的权威书作曾经预测中非之间将发展更加深层的合作关系，然而10年后的今天，同 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非洲将目光瞄准欧洲的书籍。很显然，十年来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发展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并没有深入到中非社会。虽然中国模式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一个专制体制能够长久地维持统治，因为中国模式能够压制公民的民主诉求，但是中国模式对非洲民众整体上却缺乏吸引力。十年前有许多非洲人移民到中国的广州，但是今天生活在中国的非洲人的人数却正在减少。对非洲人来说，中国似乎并不是他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理想选择地，而欧美却依然是非洲移民的首选。同样，对中国人来说，非洲并不是他们选择移民的首选。中国的精英阶层一旦受到威胁，都会将他们最珍贵的财富，也就是他们的子女以及家产转移到美国。中国福建的居民曾经出现过非洲移民潮，2013年这一数据曾经超过了100万，但是13年之后，福建移民非洲的人数却逐渐开始下降。当然，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存在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在埃塞俄比亚以及卢旺达。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非合作仅仅停留在双方国家的政府，却并不涉及到双方的民间。
Il n'y a pas, disons, de dynamique impulsée par les populations elles-même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30日在中非论坛宣布，将提供非洲600亿美元开发融资，免除部分的债务，但需提醒留意投资的可行性。这似乎在回应近期中国海外开发计划 IP 造成当地国家负债累累。中国已经贷款数十亿美元给亚洲及非洲国家，用于兴建铁路、港口以及其他重要基础建设项目。但外界的批评警告，习近平最看重的一带一路全球经贸基础建设倡议正造成部分参与计划的国家快被债务压垮了。习近平在本届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演说中说，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务实合作之路，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他并强调着重计划的长远发展。习近平也承认有必要审视开发计划的商业可能性，并确保准备工作充分，以降低投资风险，使相关合作更能够永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石英红教授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习近平不仅强调合作的包容性，也有意确保计划的可行性。这些改变的背后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困难，中国也在非洲为教训，并借以吸收部分外界的批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捍卫中国在非洲的参与程度，他说，中非合作论坛驳斥诋毁我们的人要相信，说新殖民主义正在非洲扎根。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马特承认说，他们曾表达对债务的担忧，但认为正视风险虽有其必要，不过非洲如此需要融资，必须抓住每个出现的机会。现任非洲联盟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也支持中国参与非洲事务。他在峰会上表示，非洲并非零和博弈，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更紧密，并非以牺牲任何人的利益为前提。台湾宣布明年举办首届亚太轻运，规模将大于东亚轻运。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官方3号傍晚宣布，台湾在7月间丧失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机会，但政治不应介入运动赛事，因此台湾将自创国际运动会品牌，在明年举办第一届亚太青年运动会，广邀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参加。由于7月24号东亚奥会理事会是在中国提案下，以台湾推动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违反奥会规定的理由，决议停办2019东亚轻运，现在台湾决定走自己的路，俨然已经发展成为两岸对抗的态势。3号傍晚，台中市长林佳龙慎重其事举行东亚青年运动雕塑广场揭幕记者会，并宣布经不断与总统府、行政院与专家讨论，决定在台中市筹办亚太青年运动会，预计参加的国家城市与选手范围比东亚青运更大，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在蔡英文总统指示下专程出席记者会，表达中央政府对台中市的支持。他说，以前台湾只是去国际组织争取运动会的主办权，现在要自己创造运动品牌，而且要办得比原本的东亚青运好。国际奥会已在五月间致函台湾的中华奥会，强调台湾参与奥林匹克体系的国际运动赛事仍需以中华台北为名称。目前台湾独派推动的这项公投已经取得52万份联署书，并送达中选会。如果审核通过，正式成案将在11月24号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合并举行投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巴西具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博物馆发生大火，请听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这座3层建筑在2日傍晚时发生了火灾，但火灾发生时博物馆正对公众关闭，目前还没有关于起火原因的消息。据介绍，巴西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818年，今年早些时候举行了建立200周年的纪念活动。该建筑曾经是葡萄牙王室和后来的巴西王室的宫殿，现在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馆内收藏了超过2000万件文物，其中包括几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藏品，如埃及文物、古罗马、希腊艺术品、巴西皇室的成员文物、南美最古老的人类遗骨等等。巴西总统特梅尔在推特上发文说，这是巴西人悲伤的一天，200年的努力、研究与知识都付之一炬。文化部长告诉当地媒体，看到博物馆被火焰吞噬感到悲伤，并说火灾应该可以避免。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说，这是一场文化灾难。法国自然史博物馆也沉痛地表示，这一火灾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当地媒体报道还称，此前博物馆员工对削减维护资金和博物馆建筑破旧的状况表示担忧，而这座建筑的木地板上放置着很多易燃烧的东西，比如纸质文件等。大约500位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和学生穿着黑衣来到被烧毁的博物馆前。一场有关博物馆火灾的争论正在巴西国民之间展开。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说，光流眼泪是不够的，巴西人应该对博物馆被烧表示愤怒，灾难是可以避免一部分的。他要求政府提供资金帮助博物馆重建，因为就是政府削减经费而使得博物馆维修不够。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2年之前曾经辱骂过奥巴马致歉。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2年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辱骂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是妓女的儿子。随后2017年杜特尔特又炮轰奥巴马是傻子。现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曾经辱骂奥巴马又突然向奥巴马道歉。9月2号星期天在以色列访问的杜特尔特在向当地的菲律宾人发表讲话时指出，在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美菲关系已经有了改善。他也形容特朗普是说他的语言的好朋友。杜特尔特也对奥巴马做出了道歉，他在讲话中回忆起自己之前是如何公开痛骂奥巴马的，随后出乎意料地公开向奥巴马道歉，说自己2年来不应该一直咒骂奥巴马。杜特尔特表示说，奥巴马先生，你现在是平民，我很抱歉之前说出那些话，我们已经很好地汲取了教训。他还解释说，当自己发脾气的时候，总是习惯使用粗话。杜特尔特还说，他原谅了奥巴马，就像原谅那些伤害过自己的女朋友一样。
欧洲联盟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表示，他强烈反对英国首相梅脱衣计划的部分内容。他的计划是一些针对商品的通用规则，没有提到服务的项目，不符合欧盟的利益。另外，梅先在《每日电讯报》还撰文指出，他将不会被迫做出决定。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9月4日，星期二。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缅甸仰光的一家地方法院9月3日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判处两名路透社记者7年徒刑。他们两人在2017年12月因为调查报道缅甸罗兴亚危机而被抓捕。他们出庭时才被首次允许与家人和律师相见。法院宣布判决后，路透社发表声明指出，对缅甸、对两位被控的记者以及任何地方的记者来说，今天都是悲哀的一天，是缅甸迈向民主过程中的一大倒退，缅甸政府必须立即纠正。路透社称，将在未来数日决定下一步行动。受雇于路透社的记者瓦隆和觉梭都是缅甸公民，被捕时他们携带了警察刚送给他们的官方文件，他们自称清白，是被警方陷害。仰光的地方法院裁定他们违反官方机密法，罪名成立，判处入狱7年，是最高刑期的一半。缅甸根据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引入的官方保密法规定最多14年的监禁期。两位被告记者在听取判决后被带走，他们坚称无辜，并指责警方设局陷害，强调仍相信公义、民主和自由。两人都会冷静应对，不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并没有做错。28岁的觉梭和32岁的瓦隆作为路透社记者前往若开邦调查10名罗兴亚男子被杀事件。去年12月，有2名警察曾在仰光北部的一家餐馆内将一叠材料交给了他们，随后两人立即被逮捕。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非法收集和持有机密文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那些文件与缅甸军方在发生危机的若开邦进行镇压有关。这两名记者否认曾要索取这些文件。也有一名警察在法庭作证时说，警察在餐馆见他们是一个陷阱，目的是阻止和惩罚他们报道军方对罗兴亚人的屠杀行为。若开邦是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聚集的地方，去年8月底爆发种族冲突，军方在打击武装分子的行动中被指过度使用武力及杀害平民。缅甸当局随后对10名罗兴亚男子被杀事件发起调查，确认发生了大屠杀，并承诺对那些参与屠杀的人采取行动。上周联合国呼吁审判对罗兴亚人进行种族灭绝的缅甸高级将领。多个国家和组织对9月3日的判决表示不满。美国、英国、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都不满缅甸法院的这个裁决。英国驻缅甸大使代表英国政府和欧盟成员国指责裁决令人失望，是民主的核心，言论自由和法治蒙上阴影。国际人权组织则批评这一裁决粗暴野蛮，意图阻止传媒报道军方残暴对待罗兴亚人。美国则强烈谴责缅甸当局周一以违反国家保密法的罪名判处2名在缅甸的路透社记者7年徒刑。美国称这一事态令人极为不安，是这个东南亚国家民主改革努力的重大倒退。美国驻缅甸大使馆称，这起针对记者瓦隆和觉梭的案件有明显的漏洞，让外界严重关切缅甸的法治和司法独立。美国驻缅甸大使对美国之音说，对这两名记者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法庭判决令人感到悲愤， 此外，他还强调，这对每个在这里为推动媒体自由而奋斗的人来说是个悲哀。我认为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法庭程序是在增强还是在削弱缅甸人民对他们司法制度的信心？联合国缅甸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员奥斯比表示，联合国一直呼吁释放记者，新闻自由对于所有人的和平、正义和人权至关重要。我们对今天法庭的决定感到失望。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说，这些令人愤慨的定罪表明，缅甸法院愿意扼杀那些报道军事暴行的人。这些判决标志着新闻自由的标准降至新低，以及昂山素姬政府治下人权的恶化。昂山素姬领导的政党在自由选举中获胜已经三年，自从五年前军方就放松了对缅甸的控制。这之后，尽管媒体的自由度有所提高，但记者们仍旧因报道遭受刑事诉讼。过去两年来，有十几名记者被捕。国际社会将9月3日对两位记者的判决视为缅甸民主的又一次挫折和对新闻自由的沉重打击。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马克龙不得不阐明其政策，这是9月3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马克龙是因为其变革法国的意愿而被民众推选为总统的。现在法国总统正在经历其上任法国总统后的最艰难的时光。在生态部长于罗辞职之后，马克龙一直在掂量应该在多大的规模上改组法国政府。不过马克龙思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最迟改组后的新政府应该在9月4号星期二亮相。法国世界报强调，目前马克龙及其政府遇到了众多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几个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上交改为代扣制，法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没谱，和部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等等。在马克龙的人气创新低的情况下，一些很久以来一直支持马克龙的人敦促马克龙改变方法。欧洲让中国的阳光进入，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版面刊登的一个大字标题。文章写道，让阳光进入，这是头发嬉皮士于1968年演唱的歌曲，当时人们相信另一个世界是有可能的。50年后，欧盟委员会也打算让阳光进入，但这里的阳光是中国的阳光。从9月3号星期一开始，中国的太阳能板和电池将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欧盟。2013年的时候，由于欧洲工业家的投诉，欧盟对中国太阳能板的进口实施了限制。现在欧盟的转变虽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也是惊人的。法国世界报指出，后来国际贸易阵地的前沿发生了变化，欧盟的28个成员国态度变得温和了。欧盟采取的策略和不断引发贸易战，尤其是不断和中国进行贸易战的白宫新主任相反，所以北京欢迎欧盟的这一决定，认为这是积极解决商业纠纷的典范。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欧盟委员会曾经必须在两个压力集团之间做出决定，一个是那些恳求关闭边界的工业家，另一个是寻求最便宜产品的用户，后者赢得了胜利，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进口商和用户代表了更多的营业额和更多的就业机会。2016年，欧盟在该行业的就业岗位是8万个， 解除关税壁垒应该为该行业增加45000个就业岗位。仅仅是在法国，随着新计划的宣布，就业人数将可以乘以5。相关的文章写道，第二个原因则更为根本，为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可再生发展目标，欧洲需要降低成本。其实十年以来，正是因为价格的大幅下降，这才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太阳能热潮。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全球安装的可再生能源现在已经是核电容量的3倍，太阳能正在超越风能，因此很显然要把太阳能放在优先的重要地位。不过法国世界报也指出，欧盟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显示了欧盟在具有未来前途的高科技领域是失败的。中国的竞争让德国人想主宰这一领域的希望破灭了，并毁坏了整个东德地区。中国坚定地打算要在现已成熟的全球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艾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王山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美国专栏，题目是朝鲜去核之路，从原点出发，走回原点。
自6月12日新加坡特金会至今，朝鲜去核的进程虽然缓慢，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对前景信心满满。他在筹划第二次特金会，他派遣国务卿庞佩奥第四次访问平壤，不料庞佩奥在临出发前的8月25日，他收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工作部部长金英哲的一封充满敌意的信。蓬佩奥带着信前往白宫，特朗普看信后立即宣布取消蓬佩奥访问平壤的行程，并承认他推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停滞不前。其实何止是停滞不前，确切的形容是从原点出发，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金英哲的那封信写了什么呢？据美国媒体披露，信中写道，去核谈判再度处于险境，可能会破局。北韩认为谈判无法取得进展，是因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朝着签署和平条约的目标迈出一步方面满足北韩的期望。美国到目前为止仍不愿以永久具法律约束力的和平条约取代韩战停战协定。信中声言，如果美国与北韩不能达成共识，使刚刚展开的谈判破裂，北韩可能会恢复核试与飞弹试射活动。这封信把去核扯上韩战停战协定，并且扬言恢复核试验，显然是对美国的讹诈，并且再一次证明，从美朝去核谈判那天起，金正恩就没有打算放弃自己手中的核武器。他只是想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以及从美国、中国、南韩等方面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这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唯独特朗普不知。如果说美朝去核进程，特朗普从原点出发走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那么金正恩却是站在原点从来没有动过。自朝鲜去核议程启动以来，特朗普没有少说金正恩的好话，美国的一些媒体也常常对金正恩称赞有加。如果这些话仅仅是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的外交语言，尚可理解，但如果真的认为这位从他的祖父父亲身上继承了专制者欺骗与残暴基因的金正恩会在与美国的去核谈判中突然变好了，那么值得嘲笑的不是金正恩，而是特朗普和美国的一些媒体。特朗普的朝鲜去核之路从原点绕了一圈回到原点，这一圈绕得实在太大，曾经绕到中国去了。特朗普把朝鲜去核的希望寄托在习近平的身上， 为此不惜推迟美中贸易战，愿意牺牲美国的一些经济利益来换取习近平的支持。他茫然不知习近平与金正恩是老大哥与小兄弟的关系，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自开启朝核谈判以来，习近平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有助于朝鲜去核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每一件都是阻碍和破坏。所幸当特朗普收到金英哲的信后，8月29日发推文指出中国在其中的破坏作用。特朗普这一次应该是看明白了，他想利用贸易战争取习近平帮助解决朝核问题，反而被习近平利用贸易战阻碍和破坏他解决朝核问题。特朗普对金英哲的信件还会做怎样的回应尚不得而知，但这封信告诉特朗普谈判的路走不下去了。如果特朗普仍然只想依靠谈判解决朝核问题，那么他就会一次又一次地从原点出发，又走回原点。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缅甸法庭判处路透社两名记者7年监禁，国际社会强烈反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2年前辱骂过奥巴马致歉，回应投资非洲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可行性和风险。英国首相梅脱欧计划没有提服务项目，欧盟谈判代表强烈反对。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从法国环境部长辞职再谈当今经济发展模式。
听众朋友，法国环境部长于洛上周的突然辞职引发法国舆论的强烈反弹。在对马克龙政府的环境政策的高声质疑之外，有关保护环境与维持经济增长这两者是否可以得兼的讨论再度被推上前台。事实上，在法国环境部长辞职最早从密特朗执政期间就开始，之后几乎已经成为左右历届政府的惯例，环境部长已经成为出了名的短命部长。其中原因除了环境部长在政府内部缺乏实力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环境议题需要从长计量，必须高瞻远瞩。而对历届法国政府来说，当务之急首先应该是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赢得选民的支持，从而赢得下一次的选举。不过上述观点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质疑。对绝大多数欧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来说，减低碳排放、推动能源过渡、减低水土污染，不仅不会遏制经济增长，反而会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就拿法国而言，从前总统萨科齐提出环保策略讨论会之后，早有经济环保领域的学者对达到能源转型、减低排放等各项指标所需的经费做出评估，并且对上述规划可能带来的就业岗位做出了计算。对多位法国经济学家来说，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只欠东风。这里的东风指的当然是政府决策者的政治意愿。那么具体来说，一切具备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包括于洛在内的法国环保专家提出必须实行全球经济系统的大爆炸？为什么今天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明知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却依然固步自封，迟迟不能够推出决定性的策略？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国开发署的首席经济学家基洛先生上周六在接受法国文化电台采访时做出了详细的阐述。对他来说，这首先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今天世界各国的首脑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这一代人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受惠者，他们就学期间环境问题尚未成为学科，他们对环境以及气候问题的认知普遍低于今天的年轻人。就拿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为例，虽然萨科齐在位期间曾经推出了环保策略讨论会，但他随后就出尔反尔，因为他之后出台的政策与自己提出的减排目标能源北辙。萨科齐在于洛辞职之后表示， 移民以及金融危机等议题要重要得多。而殊不知，叙利亚内战乃至阿拉伯革命的起源就包含气候因素。叙利亚政府最初未能适当处理叙利亚旱灾，导致民怨沸腾。也就是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样，萨科齐所代表的是缺乏气候意识的上一代领导人。其次，齐洛先生认为，这涉及到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社会危机，这同传统的大男子主义风气甚嚣尘上有关。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男性公民认为，对大自然就像对妇女一样，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教皇方济各就曾经将强奸妇女儿童同污染环境议题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只有在大自然获得地球居民普遍尊重的前提下，环境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保护。针对当今的气候危机，吉洛认为，要减低碳排放，必须放弃目前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据他介绍，2013年法国政府提出能源转型计划时，专家学者们研制出了多个转型模式，其中迫在眉睫的就是必须实现现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学校、公共建筑、居民居所都必须立即实行改造。所有相关的实施细则早在2014年就已经递交给法国总统，总统只需要按一下按钮。能源转型可以为法国带来100万的就业岗位，可以减低法国对国外的能源依赖，可以减低法国的贸易赤字等等。当然，这也意味着政府必须增加公共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必须要求欧盟抬高对公共赤字的限制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政府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吉洛先生来说，能源转型势在必行，法国政府要么从现在起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采取行动，要么在灾难临头时慌乱应对。法国《世界报》周六也在争论版刊登了两位美国科学史研究学者的文章。对他们来说，日本福岛、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等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在成为人类无法居住的地方。按照今天世界的发展模式，未来的地球很可能是极少数富人圈地自居，继续繁衍生存，而其他人只能在污染有毒的环境中自生自灭。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从法国环境部长辞职再谈当今经济模式，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特别关注经济困境日益严重的伊朗，以及经济困境给伊朗总统带来的政治上的压力。伊朗的经济困境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内外双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它和伊朗政府自己的经济管理有关；另一方面，在未来它还要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加剧。有报道指出，自四月份以来，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已经贬值了一半。还有报道说，伊朗货币在过去的6个月内贬值了2/3。根据法新社8月26号发出的一份电稿，伊朗中央银行公布的数字显示，和去年相比，伊朗的必需生活品的价格大幅上升。奶制品的价格上升了1/3，鸡肉的价格上升了20%，新鲜水果的价格则上升了71%。伊朗的经济困境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过快，也体现在失业率过高且不断攀升，以及员工拿不到应得的工资。由于不满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伊朗一些城市近期出现了小规模的示威和抗议。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之后， 伊朗经济面临着日益加大的压力。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也加深了伊朗国内经济的困境。伊朗的经济困境给伊朗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当地时间8月28号星期二，伊朗总统鲁哈尼应议会的传唤到议会接受质询。这是被视为温和派的鲁哈尼自2013年当选总统以来首次被议会质询。在议会，鲁哈尼就伊朗面临的经济问题以及美国制裁等接受质询。根据法新社的报道，鲁哈尼在议会就五个方面做出的回答，其中的四个回答都没有被议员们接受。鲁哈尼一向被视为是伊朗政坛上的温和派，但是现在鲁哈尼也开始失去了部分温和派议员们的支持。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目前则不断加大对温和派鲁哈尼政府的施压，指责鲁哈尼政府应对经济困境不力。目前伊朗议会并没有要弹劾总统鲁哈尼，而伊朗议会是有这个权利的，原因是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继续表示支持鲁哈尼。鲁哈尼被国会传唤接受质询发生在伊朗财政部长马苏德·卡尔巴西安被议会弹劾下台之后不久。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议会通过了对卡尔巴西安的不信任投票，他因此成为8月份被迫下台的第二位部长。在8月26号的投票中，137名议员对经济部长卡尔巴西安投了不信任票，121名议员对他投了信任票，两名议员弃权。之前在8月8号，伊朗劳动部长阿里拉比也被议会弹劾。经济部长的下台被认为是温和改革派总统鲁哈尼的又一次挫败。经济部长卡尔巴西安也是鲁哈尼经济团队中第四位被免职的成员。八月初，伊朗议会投票将劳工部长革职，七月份则是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和副行长换人被撤职。八月八号，伊朗劳动部长阿里拉比遭到弹劾。伊朗国会当天以129-111票通过了对拉比的不信任动议案。伊朗总统鲁哈尼必须在3个月内任命新的劳动部长。鲁哈尼近几周遭遇的压力越来越大，强硬派要求他改组经济团队。但伊朗早已疲于应付存在已久的失业及低投资问题，鲁哈尼的团队似乎束手无策。伊朗政府自2015年以来就和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做斗争。2015年，伊朗与联合国五常加德国签署伊核协议，伊朗冻结核武器开发，换取国际社会部分解除制裁，外国投资重新进入伊朗。不过，据法新社说，国际社会2015年解除部分制裁，外国投资的进入给伊朗经济带来的改善非常有限。鲁哈尼政府被保守派批评没有抓住时机，现在特朗普撕毁协议恢复制裁给伊朗经济雪上加霜。反对鲁哈尼的伊朗保守派议员阿巴斯·帕伊扎德就宣称，伊朗政府缺乏效率，没有计划，这跟制裁没有关系。他并批评政府做出损害人民的坏决定，导致某些人夺取公共资源。虽然很多反对鲁哈尼的人认为伊朗的经济困境更多的是伊朗政府自己的管理问题，但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肯定会使伊朗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今年5月份退出2015年美国与各方达成的伊朗核子协议。8月初，特朗普对伊朗重新实施了第一波严厉的单边制裁。 使得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所解除的严厉惩罚又重新降临。特朗普的第二轮制裁伊朗的措施将于11月初生效。美国从8月7号凌晨起重新启动的第一阶段的制裁措施，涉及金融、金属、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11月5号将出台的第二轮制裁将锁定伊朗的石油及能源部门，包括试图切断伊朗石油出口，并对伊朗船运实施制裁等等。德黑兰当局7月底向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提告，要求国际法庭的法官裁定美国立即解除制裁，说制裁会导致无法挽回的伤害。伊朗认为美方行动违反了1955年美伊两国签署的友好经济关系及领事权利条约。伊朗声称新的制裁已经伤害到了伊朗经济。美国的律师在出庭之后则挑战国际法庭，声称国际法庭对此案没有管辖权。海牙国际法庭应该会在庭审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做出临时裁定，最终的裁定则很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定可以立即生效，但是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定的实际效果很难预计，因为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双方在过去都曾经对国际法庭的裁定置若罔闻。面对粮食价格飞快上涨，货币崩盘，再加上美国重启制裁，让许多伊朗人心情低落。多数支持鲁哈尼的人是有改革思维的都市民众，但很多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劳工阶级地区数个月以来已经不断发生零星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有时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但是鲁哈尼仍然获得伊朗宗教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哈梅内伊表示，鲁哈尼必须继续掌权，才能够避免动荡加剧。不过，哈梅内伊也批评政府对当前的危机处理失当，而非外国的敌意行为所导致。日益严重的伊朗经济困境让伊朗总统鲁哈尼处在一场政治风暴之中。比利时天主教鲁文大学的研究员凡森·艾夫灵认为，之所以鲁哈尼处在政治风暴之中，是因为鲁哈尼希望和西方关系正常化，他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艾夫灵先生就此对本台表示说，围绕着伊朗核问题，鲁哈尼代表的温和派和政权内的保守派一直都在进行着较量。面对西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呢？鲁哈尼主张的是一种关系正常化，而保守派则相反。保守派一直担心，这种正常化甚至会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存在受到威胁。在特朗普上任之后，特朗普让伊朗保守派有了更多的说辞，因此鲁哈尼是被夹在特朗普这个锤子和伊朗精神领袖这个砧板之间两头受气。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正处在政治风暴之中的伊朗总统鲁哈尼。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化欣赏，从事间谍工作的女星约瑟芬·贝克。
各位好，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移居法国的非洲裔美国艺人与演员约瑟芬·贝克，以性感大胆的舞蹈和柔美的歌声红遍法国。当时作家海明威说，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而画家毕加索则被她惊人的美貌和一双深深的眼睛迷醉。同时，贝克也是为法国政府工作的秘密间谍。约瑟芬《饥渴的心》的作者、传记作家帕特里克·欧康纳说，约瑟芬·贝克于1906年出生于美国圣路易斯一个贫穷的黑人家庭。十多岁的时候，他前往美国，梦想成为一名舞蹈家和歌星。1925年19岁的他只身从纽约前往法国开拓演艺生涯。虽然美国人不看好他，但是在法国，约瑟芬却迅速的窜红，受到了皇后般的礼遇。1925年10月2号，他在香舍利谢剧院歌舞团中首次亮相，他穿戴着珠宝和羽毛，表演了他经典的野性之舞，赢得了满堂喝彩。他具有魅力的舞蹈表演了一夜又一夜，法国人对古铜色的维纳斯的狂热喜欢由此拉开序幕。1927年在来到巴黎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成为全世界价码最高、曝光率最高的明星之一。令人惊讶的是，在聚光灯背后，约瑟芬·贝克竟然还有另外一个双重身份，为法国政府工作的秘密间谍。1939年，法国反间谍部门找到他，要求招募他充当秘密情报人员。约瑟芬·贝克欣然接受了任务，并且几乎是立刻就开始了间谍行动。他解释说，是法国让我一夜成名，巴黎人把他们的心都给了我，而我也准备为法国献出生命。在情报部门的安排下，他对抵抗组织进行了大力帮助，他给了他们一切，他的房子、汽车、私人飞机、他的钱。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将抵抗组织的人员安排在自己身边一起旅行，这让他们可以打探到更多的情况。二战爆发前夕，约瑟芬·贝克在整个欧洲和中东四处巡回表演。表面上他的工作是劳军挣钱，但是他的每一次旅行都有另外一个秘密任务，为英法情报部门搜集情报。由于他在战前就和纳粹德国的外交官建立了密切关系，因此他经常身着华丽的晚装出现在各大使馆、舞会、夜总会，并且周旋于高官之间，与一切他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调情，从而搜集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约瑟芬和他的上司法国情报主管阿布泰回忆说，约瑟芬·贝克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巨大危险，他经常将德军要塞的照片塞进了内衣，而他随身携带的乐谱用蜜写药水写满了轴心国军队调动的情报。阿布泰说，有时他甚至还会将听来的信息密密麻麻地写在两只胳膊上，我告诉他这非常危险，他却大笑着说，哦，没有人会想到我是一个间谍。1940年5月德国入侵法国以后，约瑟芬·贝克又开始了另一项艰巨的任务。每天晚上，他利用自己的魅力游荡于各个军事检查站之间，设法为一些犹太难民搞来西班牙、摩洛哥护照，帮助巴黎的犹太人逃往拉美。之后，由于法国边界已经彻底被纳粹封锁，法国抵抗组织弄到的德军动向情报没有办法送到盟国情报组织手中。约瑟芬又奉命前往摩洛哥，多次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掩护，把情报转交到英国特工手中。1945年战争结束后，约瑟芬重返巴黎，法国总统戴高乐亲自授予他战争十字勋章和抵抗奖章。1975年4月， 约瑟芬去世，几万人出席了他的葬礼。为表彰他对法国的独特贡献，法国政府为这位平民的葬礼鸣放了21响礼炮。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缅甸法庭判处路透社两名记者7年监禁，国际社会强烈反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2年之前辱骂过奥巴马致歉。回应投资非洲的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可行性和风险。英国首相梅脱欧计划没有提服务项目，欧盟谈判代表强烈反对。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dle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Volo 演唱的歌曲《总部着边》 Toujours à côté。
Espace-temps, encore un matin de travers. L'automne est déjà grelottant. Café, terrasse et courant d'air. À regarder passer les gens, réveillés sans en avoir l'air. Hier qui sait comme souvent, finit par me mettre à l'envers.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D'espace-temps, sans rendez-vous et sans horaire. Profitez de l'instant présent et du suivant si nécessaire. À se laisser passer devant par ceux qui ont des choses à faire. Fumée qui se perd dans le vent, cachée sous mon manteau d'hiver.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Dans mon petit coin d'espace-temps, toute une journée sans repère. Ne pas savoir ce qui m'attend et faire ce que je préfère. Profiter de l'instant présent et du suivant si nécessaire. À vivre sans emploi du temps quand mon boulot c'est ne rien faire. Que regarder passer les gens cachés sous mon manteau d'hiver.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pas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